谢谢主席女士，我也刚应高级的代表团。我有关第五、第六条的问题是，委员会指导地方制定了国家立法和政策和机构框架来促进性别平等。新的部长介绍了涉及到我要讨论的这些问题的新的法律和政策，我公约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取得发展，但是呢，在执行方面呢，法律保证和实际做法，特别是在有关我触及到问题的这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在一般性的社会的成见方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歧视、性别偏见这方面的。我的同事麦德林在开始发言时提到了问题，而且呢，他们还提到了代表提到了很多培训政策，但是呢，报告也触及到了一些性别的暴力、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这些也，而且同时先生介绍了详细的落实的情况和必要的资源等等。我特别要指出，欧盟有关人权法院就有关意大利这个案子所做的裁决。我的问题是，地方诉讼呢，这里来实行具体的战略，采取积极的、持续的措施来消除社会上存在的男性为上和这个一般的这个成见的做法，包括在基于政府、地方政府是如何采取这方面措施的，另外司法部门采取发挥的作用是什么，以及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消除性别成见，特别是在涉及到妇女和女孩，尤其是残疾妇女和女孩的这方面的成见。另外，国家宣传部门在这方面是不是发挥某种作用？另外呢，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与这个生物数据相关的这方面的数字是如何处理的？那么对家庭暴力的容忍有没有采取形式一致的措施来解决这问题？我们经常这个地方在改进有关基于性别暴力的数据，这是值得赞赏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法律并没有涉及到民事程序、民事司法程序处理的，也就无法来平衡卡塔利亚利亚的家庭法在基于性别的暴力案子的这方面改进的数据。那么它毫无疑问会影响到妇女的权益，特别是在于暴力相关的这方面影响了妇女。你们会收集哪些数据？这些是不是公开的收集的数据呢？另外呢？雷伊战事这个造成了影响，如果可告别说在40天内，如果家庭不报告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这次？另外，有关歧视报告是不是真的？那么在国家和地方这个层面，如何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意大利婴儿死亡率非常令人非常震惊的，非常非常高。另外，消除一切形式基于性别的这种暴力。委员会能不能向委员会介绍一下有关调查的结果，以及提出的哪些建议执行的情况是？另外，就暴力这方面，这个司法程序这方面的改进是如何？是不会增加法官的数量？尤其是在继续与暴力进行斗争领域，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这样，我第五条的问题就这么多。另外，第六条的问题是，意大利是处于接待难民的这个前沿，包括妇女和女孩，而且不是第一个抵达地。也是涉及到其他国家的都柏林三协议的时候，很多人是到意大利就终止了他们的旅行。我们今天上提到，你们拿出了大量的这个预算来与人口贩运进行斗争。那么，我还想提一个这个政策具体执行的问题：这些意大利如何保证这些妇女呢，在各种情况都会得到保护，无论他们的抵达地点是什么？ 地方是不是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人口贩被贩运人口的面谈呢？另外，地方如何来进行单独的情况的分析和调查，以及如何分析评估这个被贩运受害者返还的问题？2025年消除打击贩运的计划也暂存，但是它的受到了反移民做法的这个障碍。那么，情况就在庇护寻求当中很难发现那些被贩运的受害者。另外，过去的这些明确的系统都是仍然是值得关心的重要的问题。那么，地方如何来在整个意大利推行这个识别，推荐的这个系统，以及如何来明确这些受害，找出这些受害者呢？那么，尼日利亚妇女，特别是未培办的这个尼日利亚青少年，继续是，那么这些人在贩运人口，在继续这个组织这方面的贩运网络，让尼日利亚受到这个恐吓和其他的这个土著的这些礼教的这个影响，同时你们在向警察和人口贩运案子调查的放慢也是受到注意的。那么这个障碍的检控使他处于调查的边缘。如果妇女她没有正常的文件的话，很快就被遣返回来源国了。这些方如何设法保证对调查、检控和惩处人口贩运案子这方面的减少是如何发生的？意大利政府指出，他说很少儿童是贩运受害者，只有不到2%。在2022年，非政府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使用私人和在线平台、私人住所和在线平台，是掩盖性人口贩运受害者的，同时基于网络的这个卖淫的很多，是很难能够找出那些是贩运的受害者的。地方是不是在采取措施来增加，确认的儿童呢？另外，这你们采取哪些措施来监督和打击，住家的这种卖淫，包括未成年人卖淫的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另外，你们是不是分别采取了具体的消除卖淫的这个行动？它影响是什么？谢谢主席女士，上述就是我的问题。啊